法就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并不在龙婆这里。不需要盯着，不需要拼命的盯着龙婆，要看自己。大家是这么看的，不然的话，龙婆就会融化的。要觉知自己，别让心去到外面。一旦说，让大家做也做得到，但是不愿意做，所以龙普顿长老才会开始说修行不难，难的只是不修行的人。比如我们活在世间，然后就会注意外面，对自己没有兴趣，别看到很多漂亮的事物。我们的心就会去到我们看的事物上面，我们的心喜欢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或者是想到我们讨厌的人，我们的心生气，没有看到，只是一味的想到他。在听到声音的时候，心也去到了外面，比如邻居家。在很轻的在这个对话，我们就想获得天眼通，然后就这个不停的听，然后我们的心去到他那里，所以就没有办法明白法。法不在外面，法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如果我们不停的忘了自己，那怎么可能会见到法呢？从现在起，要训练让自己习惯。一旦眼睛看到画面，我们的心变化，有时候是苦，有时候是乐，有时候是不苦不乐。要去及时的知道心。眼睛看到画面，升起了贪心，升起了嗔心之类的，要知道。或者眼睛看到了画面，升起了善。比如说，看到出家人托钵，心是善的，知道说心是善的，并不是去看出家人。无论什么东西来接触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要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化。一旦根尘接触之后，眼耳鼻舌身意根尘接触，在心里面就会产生变化。有时候是苦，有时候是乐，有时候是不苦不乐，有时候是善，有时候是不善，不停的觉知下去，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去觉知，并没有什么复杂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知道，但是忘了，只是忘了而已。比如，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，现在它难在哪里啊？根本没有难度的。或者是生气的时候，根本没有难度，说知道说正在生气，或者有疑问，根本也没有任何难度，说知道说正在有疑问。因此，龙婆顿长老他开始说，修行不难。难的仅仅只是不修行的人，这个进寺庙的人也并不是修行人，其实心是在外面，并没有来认识了解自己。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不停地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？因为这个身心呢，是我们非常爱、紧抓不放的事物。我们以为那是真正的我的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乱，一团糟，不停地觉知身体，就直到最后看到身体的实相。身体并不是什么这个宝贝，它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现象，要看到这样的实相。 心也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事物。它一会接触到好的境界，一会接触到不好的境界，接触了之后就会产生变化，控制不了，强迫不了。比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觉得说它是好的宝贝。以前呢，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个这个美女，她是一位妓女，她的身价很高。在佛陀的时代，这个妓女是国王这个封的，那个是属于相当于是这个可以吸引这个游客的，可以吸引很多人来游客来游玩，可以让这个经济非常的好，这是国王来封的，他的身价非常的贵，谁跟他在一起在一晚上要花很多的钱，而且都是排队的，要提前预定，应该没有透过这个网络这个预定，必须要亲自去这个预定。有这个出家人，有一位年轻的出家师父，他刚好过了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女人，心里面升起了很强烈的这个淫欲心，但是还俗也没有钱去这个去找他，那所以就很瘦。这个谁来调那个这个纠正他纠正不了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女的因为什么病死了，佛陀就告诉那个国王说这个别着急把这个尸体火化，印度人死了之后马上就火化了，不需要这个放到那个棺材里面，我们这个很复杂，还要放到棺材什么冰柜里面这样那样，然后要保存很久，但是印度人一死了马上就火化。佛陀就说这个不需要着急火化，先把尸体这个放着，然后这个就扔着，直到这个尸体开始惨不忍睹，然后就让这个国民都去看这个尸体，最漂亮的女人，谁如果不去看的话就会被罚款，所以很多人这个不想看，害怕去到这个坟场。佛陀就说这个出家人叫什么不知道了，就是带他去看这个女人，这个出家师父特别高兴看到了这个尸体浮肿，这个看起来就不可爱了，这个身体基本美漂亮照顾到什么程度，最后也逃避不了这个事实。最后那个师父应该是证悟见法了，大概是应该也许是证悟出果之类的，佛陀就有方法，很好的方法教的，他让谁都行，有兴趣吗？把这个女人买回去，以前呢这个是十几万的身价，现在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送给你了，没有谁要了，最后剩下一分钱，剩一分钱也没有人要了。这个很多人你争我抢的事物到了某一点没有谁想看了，比如我们爱的人一旦死去就害怕了，一旦死去就不想看了，但是原来呢每一天看到脸了之后就会有快乐，但是现在说让他去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，不需要来见面了。有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个龙婆曾经遇到过，有一个女众，她来跟龙婆学法，直到她修行很棒， 他特别爱自己的爸爸，他的爸爸去世了，然后他就打坐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个我打坐功德很多，希望这个爸爸来接受功德。一旦发愿完了之后，很快狗就从巷子头那头就开始叫起来了，鬼习惯性的，这个是顺着路走过来的，他就从这个巷子里面走过来，这个一排的狗都不停的叫，然后离他的房子越来越近。这个特别爱自己爸爸的这个女儿吓一跳，就让爸爸来接受功德，爸爸真的来了，然后吓一跳，马上告诉爸爸说，爸爸爸爸爸，不用来不用来，太累了，然后这样我把功德送给你，这个是特别爱的，一旦死去就讨厌了，就厌倦了，讨厌身体还不够，包括讨厌心，心来拜访那就害怕了，不想得到了。如果我们修行呢，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自己的实相，我们的身体也是无常的，到了某一天就会离散死去，我们的心也是无常的，曾经爱想见，到了某一点也不要了，不想看了，让他去得远一点，心在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就彻底的翻转。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下去，就会看到在这个身体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紧抓不放的，有的只是不净的事物，比如很好的食物吃进去排泄出来就变成不净给我们看了，喝进去水一旦变成出来变成汗变成小便就是很脏了，很好的食物放进去一出来就不好了，很干净的水放进去出来也不好了，很清新的空气这个吸气进去一旦呼气出来就有气味了，有不好的气味了，这个身体啊充满了不净，不值得爱，不值得紧抓不放，心也有的只是这个变化，无法这个信赖，不停的观下去，身体除了是不净的以外还是无常的，不停的待下去就会开始越来越老了，开始病了，最后死，没有谁能够逃避得了，这个接受不了就会苦，就会郁闷。比如年轻人，年轻美女，这个回想自己遇到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，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震撼吗？吓一跳。这个也说采访的过来，这个第一根白发的时候心是特别的这个震撼的，然后衰老已经来到自己身上了。不停地活下去，这个满头的白发心能够接受得了了，因为知道怎么都老了，但是遇到第一根白发的时候是接受不了的，这个心里面的苦非常的苦，一旦白发堆满了头了就接受得了了，啊，正常了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要看到事实，看到常态，我们有决心跟身体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常态，身体是不美不漂亮的事物，是不净的，是无常的事物，这个身体啊被苦一直在逼迫着，坐着也苦，站着也苦，走着也苦，躺着也苦，呼气也苦，吸气也苦，如果谁感觉不到说呼气也苦吸气也苦，试着这个吸气吸得长一点别呼气， 你就会看到，哎，这个身体苦哦。或者呼气长一点，别吸气，又苦了。为什么必须吸气，然后呼气，呼气了之后吸气？是为了要逃离苦哦。在经典里面教的很好，说这个姿势，这个蒙蔽了苦，遮盖了苦，掩盖了苦，坐久一点苦，必须换姿势。说的更细一点，这个只是单纯的吸气也苦，必须换，变成换成呼气，呼气也会变成吸气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变，身体不停地要变，为了什么？为了逃离苦。如果我们有决心跟身体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到苦一直在逼迫着身体。在依然年轻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逃离得了，还可以逃离得了苦。一旦老了，我们的精力下降了，或者是病卧病在床，逃不了了，就躺着，这个最后长褥疮，然后这个细菌感染，最后死去，身体动不了，逃不了苦了。在经典里面记载说，这个姿势掩盖了苦。如果我们有决心跟身体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它是不净的，是无常的事物。它无常可以从好几个层次来看，看这个年龄阶段，每一个年龄阶段它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小幼儿时期、年轻时期、这个青少年、中年、这个老年，这个每一个阶段都不停的在变化。如果看得更微细一些，不需要等很多年，我们试着去看我们两三年以前的照片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也有变化，我们跟两三年以前不一样了。每一天看镜子是看不出来的，我们去看以前旧的照片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跟以前不同，看来看去不知道谁是谁了。这个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被苦逼迫着，一直在被逼迫着，而且是我们无法真的控制强迫的事物。比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控制得了，指挥举手也可以，指挥走也行。事实上并不是我们在指挥，那是属于整个运作的过程，心在指挥身体。如果身体还能够这个做得到就可以做，并不是我们在指挥，我不存在，不停的这个学习这个身体，认识了解身体，就会发现有的只是不净，有的只是无常，有的只是苦，被逼迫着，有的只是无我，拼命的去逼迫，最后也会死去。它是无我的，也就是不在控制的范围。我们的身体它是随顺因缘的，如果我们控制得了，我们就可以指挥别老，但是老它是随顺因缘的，阻止不了。这个有觉性跟身体在一起，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。在我们想到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正确的去界定身体，有响运，有正确的响运，跟身体有关的就会有正确的响运，也就是它不美不漂亮，它是不净的，它是无常的，它是苦，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，它是无我的，也就是随顺因缘，并不是随顺我们的意志。有觉性常常的在这里，接下来智慧升起，会照见实相， 起先只是训练去界定，这个不净、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训练去界定。接下来，心就会真的知道，愿意接受得了事实。一旦心能够愿意接受跟身体有关的实相，一旦身体衰老，我们就会觉得哦，正常。身体生病也会觉得说正常，身体要死也会觉得正常，有的只是正常。在心方面呢，我们的心我们无法选择根尘接触，我们无法接受，一他要接触满意的境界还是不满意的境界，我们选择不了。有眼睛就会看到画面，至于说是画面是好的画面还是不好的画面，我们选择不了。什么为我们做出选择？果报是在为我们做出选择。在这个善业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的全是美的事物。在恶业现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的全是不美不漂亮的事物。说到这个地方，龙婆依然还很可怜这个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，看到的全是不一整天看的都是不美不漂亮的事物，真的很可怜。那是旧的恶业现前的，看到的全都是不好的事物。健康的美的人，这个不会来找给医生看的，只有生病的人，只有这个流脓水的人来找医生，医生就会看到这个不净，一整天看到不净，看到的是这个是属于看到不好的事物，是因为恶业现前了。如果医生曾经修行过了，这个就是好事儿，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教材了。佛陀这个带这个，就像佛陀带这个出家人去看到那个死去的这个妓女，看到全是不美不漂亮。但是高僧大德曾经说过，说别教医生去看不净光，就有疑问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整天看呢，他已经看到习惯了，看到的已经没什么感觉了，所以教不净光这个教不了，因为医生已经习惯了，必须教别的，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？因为从来没有当过医生，真的吗？医生看到的时候没感觉，看到老人也没感觉，看到病人也没感觉，看死人也没感觉，这因为是习惯了，所以要去教别的业处。这个从来没有知道没有看见的人，看到了之后就会很震撼。去看就会看到有的只是苦，看到的是副作用。一旦多多的看，心能够接受得了，有一天说我们也必须是，也肯定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必然会老，必然病，必然死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在心方面就会开始从接触开始，我们就看到好，有时候看到好的画面，是看到不好的画面，有时候是满意的，有时候是不满意的，取决于我们的这个果报现前，善业现前，我们就会获得满意的所缘。恶业现前，我们就获得不满意的境界。因此这个接触我们也选择不了，说是获得好的所缘还是不好的所缘，这个它是无我的。一旦有接触升起，就会升起感受，在心里面升起感觉，或者是身体方面也有，被医生这个扎针了，然后有身体方面的接触，又产生了身体方面的感受，热热的，很天气很热，我们去洗澡，获得了这个好的所缘，也就是热天获得了凉水，然后身体就会产生了舒适的感觉。因此感受仰赖于接触升起，心方面也是一样的，眼睛接触到满意的画面，就会 心里面升起快乐，接触到不满意的画面，心里面就会产生苦受，比接触到色声香味触，接触到满意的境界就会有快乐，接触到不满意的境界就会有苦。有时候接触到不清晰的境界，说它究竟是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，然后心就没有什么感觉，是不苦不乐的。这个不停地观察下去，苦乐在身体里面的苦乐也是仰赖于接触产生，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也是仰赖于接触升起的，仰赖于这个接触，接触这个升起导致升起感受。我们能够选择的来感受吗？因为我们接触不了，选择不了接触，我们就指挥不了感受。从这个第一个开始，接触就选择不了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可能指挥得了感受呢？做不到。一旦有感受升起了，并不仅仅只是止步于此。如果有好的感受升起，比如说有快乐升起，心就会喜欢，想让这个快乐待得久一点。在快乐消失了，就会伤心，心里面产生了苦，然后就会想让那个快乐重新卷土重来，想重新获得，在获想获得的时候，那是属于欲爱，想让它维持属于有爱，想让它消失属于无有爱。我们的心就无论有哪一种欲望，我们同样也指挥不了。我们选择接触，选择不了接触，选择不了感受，我们选择不了欲望，指挥不了，控制不了。不停的修行下去，一旦有欲望升起，就会升起了动机。我们想到消失的快乐，就会有刻意动机想让它重新回来，就会挣扎想办法让它回来。有快乐升起，我们就想让它一直维持，有动机想让它一直维持下去。或者是想到了苦就会害怕，升起了动机想不让苦升起，有苦升起了之后，就会刻意想让呢这个苦这个消失，有欲望，然后有动机刻意去做这个做那个。动机其实就是行运，也就是这个业，这个动机就是业，就是所作所为。因此在缘起法里面，这个无明于行，这个行其实就是指动机，这个动机升起了，因为我们的无知，这个动机升起，动机升起是因为欲望在背后驱动，欲望其实就是无知。如果我们知道身心的实相了，我们就不会有欲望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身心的实相，所以升起了欲望。一旦升起了欲望，就会产生了动机，升起这个挣扎造作，是为了获得好的所缘，是为了呵护好的所缘，是为了这个排斥不好的境界。这个有刻意各种各样的这个挣扎纠结的这个就会产生了。在动机升起的一瞬间，业升起，或者是十二缘起里面有升起，有好几个名字。这个有，其实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欲有。这个一旦所有的这个有这些事物升起，欲望执取就会有，这个执取就是执着抓取，执着抓取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有很有力量的这个欲望，这个欲望一旦升起就会变成这个执取。这个真正的欲望是什么？是贪，这个是贪。贪是这个欲望是有力量的，这个贪，这个执取是有力量的，这个欲望，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贪的家族。为什么有贪呢？因为我们有看到事实，我们不知道说这个美女 这个妓女啊，世上是不美不漂亮的，是很脏的。到了有一天必然会这个死去，我们不知道事实，我们就会这个爱上他，就想获得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事实，看到生命的事实，身心的事实，贪或者是欲望就不会升起。一旦欲望不升起，心就不会执着抓取什么，心不进去，欲望不进去执着，心就不会挣扎，就不会有动机要做这样做那样做，心不再有挣扎。一旦心不再挣扎，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生，生也就是获得眼耳鼻舌身意。如果没有有，也就是心如果没有挣扎，心就没有必要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必要把它抓取起来。因为没有欲望，没有执着，因为有欲望，有执着，有抓取，所以就会执着眼耳鼻舌身意。为了什么？为了可以去接触所缘，是为了可以接触所缘。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是很难理解的，龙婆听到有的人说生就是变成老子老子的，这个是不太认同的。自身生是指获得这个六根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心进去把它抓取起来。如果生就是老子老子的，出国的圣者他已经看到了，因为没有老子，没有老子的出国的圣者，那这个身就彻底的止息了，身彻底的止息了，已经这个彻底的这个放行止息，那是阿罗汉。所谓的身是指心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扑过来抓取起来，在想看画面的时候，他就会对眼睛重视，他想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会重注意的焦点放在耳朵，他想知道想的内容的时候，他的重视就会放在一根。一旦我们修行，不停的修行下去，我们看到事实，看到身体的事实了，就会放下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紧抓不放，就不再执着这个了。但是会单独的执着心，但是不停的修行下去，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心也能够放下心。在心执着心的时候并没有一直执着，在执着眼睛的时候也没有一直执着，执着耳朵也并没有一直执着，他执着是因为有欲望，有这个执取在背后驱动，所以才会进去抓取。一旦多多的去修行，我们就会发现一点，首先心就会看到事实，这个身这个心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已经从初步的阶段就已经看到这个了。接下来不停的修行下去，就会看到身体的实相，看到身体的实相是因为觉知是有在觉知身体，不停的认识了解身体的实相，不停的了解说身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实相。一旦看到身体的彻底的看到身体的实相了，就不执着身体。以前龙婆有一个这个师弟，一起跟高僧大德到处去求法。这个师弟他也特别想修行，第一次去顶礼龙婆特长老，他就告诉长老，长老，我想断这个淫欲，但是心依然念念在有些这个放不下，一念念不舍。长老就这个感叹了，念念不舍就放不下，必须要看到苦和副作用。他最开始说是必须看到副作用，看到这个欲爱这个贪的这个副作用才能够断贪。他后来这个把这个顶礼这个龙婆顿长老，这个告诉龙婆顿长老说，龙婆特长老说必须要看到副作用。他说对的，只要是看到副作用就是看到苦啊。如果看到苦，彻底看到苦，心就不再有欲望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看到身体的苦，彻底的看到身体的苦，心就 对于这个五感官刺激的欲爱就不再有这个欲求，这个比如色声香味触不再有欲求，也不再对身体有执着，只剩下对单一对心的执着。最后在修行的时候，有时候看到心四现三法印就会放，放了之后并没有彻底，然后又会再次抓取起来。因此在这个心念处里面，最后的阶段就是有心解脱，也知道心没不解脱，也知道在某些时段心会解脱，在某些时段又会把心抓取起来，又没有解脱了。龙婆曾经也出现过，从居士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心会把心放下，然后又会把它抓取起来，然后就看不出来，哎，怎么做呢？说可以放了之后再不抓呢？知道了，说如果能够放的话，就再也不苦了，但是放不下。有一天，心把心放下，然后刚好听说龙普苏瓦长老从美国回来了，在这个，然后这个就很高兴，邀请麦琪去从家里面出去，去找去顶礼龙普苏瓦长老，准备请教说我的心已经把心放下了，怎么样做才可以再也不抓了。这个车一旦离开家，心放下心的这个心又把心抓取起来了，又把心抓取起来了，又获得了生了，又有另外一生了。这个时候怎么看也这个不愿意放了。这个那个时候在孟安府，这个正要进到寺庙，那个龙普苏瓦长老的寺庙的门口的那条巷子之前，这个那时候就这个特别的这个绝望了，然后这个心这个放不下心，这个阻止不了，它是无我的。心思考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一瞬间就放下了，就很高兴，就着急去坐着等长老了。坐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很挣扎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来？因为害怕心又把心抓取起来，自己想用这个心放下心的这个境界给他看，是为了要请教说怎么做才可以再也不抓了。坐着等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出家侍者就把长老这个推出来，因为他残疾了，这个瘫痪了，所以坐着这个轮椅。一旦轮椅出来，他看龙婆一瞟眼，然后就回过头去看看空中，坐着这个地方，他出来咔瞟了一眼，然后就往空中望着空中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。”我们修行有时候心会放下心，放下心了之后又会把心又抓取起来，这个时候怎么做怎么做他都不愿意放了。但是一旦自己看到说心四现三法印，他用的是心四现三法印，他就放了，无缘无故他就这么说，根本没有问。因此这个学法，这个实修不需要问太多，不用害怕说高僧大德不知道。这个知，对我们了解高僧大德，以前的高僧大德对我们的了解远远多于自己对自己的了解。然后这个龙婆，不是的，龙婆不想看，你看自己就已经看了，这个不受不了了。无用过他就甜甜的笑一下，他说哦，修行啊，有时候心又会放下心，然后心又把心又抓提取起来，怎么做都不愿意放，直到看到他四现三反应他就放了。他说完了之后又回来看龙婆，然后又笑一下，龙婆就这个合掌，哦，明白了，这个他放下是因为看到三反应，这个不停的修行，一旦心把心抓取起来就看，看不停的看三反应，他就放了抓，放了抓，就这样不停的，不会放的，暂时的放，看到三反应还不够，心里面觉得依然还缺点什么，自己还是不知道某一点，所以就无法彻底的放，只是暂时的能放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说还缺什么，所以放不彻底放不了，然后也不告诉居士。 自己去修行。如果全部都说了，这个类似于把考题的答案全都解释了之后，就能力不强的，靠自己修行，最后自己会靠自己就找到的答案。我们看到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全部放下所有的五蕴。心是最难放下的一个蕴，我们是最执着抓取，那是我的，是我。这个抓的是最紧的，这个有错误的见解，有我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和放下五蕴，以为有我的错误的见解是从出果的圣者就断了。至于对于五蕴的执着，要想断，要想放下，必须要这个毕业了。因此我们大家还没有到那一点，还没有到那一点就去修行。龙婆也是从高僧大德这个学了之后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些分享。在平常的时候，高僧大德以前的这个实修的高僧大德，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程度，他就会这么教。那一旦到了这点，他又会教另外一种，就是慢慢的这个提升上来的。他不会像龙婆这么教的，龙婆教的是属于那种，这个类似于直接是谷歌这个地图起点到终点全都教给大家了，大家一看的瞬间，哦，这个有这个一看来看去，哦，可以了，然后不用走也可以的，大概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子的。一旦不讲得很细，就不愿意修行。因为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的这个性格，如果不知道的很详细，不愿意做的。但是龙婆那一代高僧大德是怎么指令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疑问的，就是战斗到死。我们这一代呢，如果龙婆说去这么去做这么做，做不到的，必须要知道因知道果，是属于那种这个特别这个讲很多细节的，所以龙婆才有必要去讲整个过程。一旦我们知道整个过程了，哦，明白法了，不需要修行也可以，因为已经知道了，那这个就死了，这个就脏兮兮了。这个知道了之后，我们要检测自己我们在哪里，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要检查自己，然后再慢慢往前走。在龙婆跟高僧大德学法的时候，这个他们是另外一种，他有两种教，那很教广泛的时候就只是教布施持戒，他真的这么教的，最多就只是加念佛陀。但是如果我们修行，我们去顶礼他，他就会教更细腻，不然他不教的。那些以前进寺庙的人就知道他们不讲什么的，有些他的神通很厉害，有一个女人在寺庙，一个女众在寺庙，在银马边寺那个寺庙，她这个下定决心说今天晚上不睡觉，然后修行到第二天早上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这个是在修行，时间一久就酸了，哎，稍微这个躺一下，然后再起来，这个再继续修。一旦开始躺下，看到长老站在他的门口了，他的门是关着的，他看了吓一跳，长老这个看吓一跳，马上起身继续修行。以前的高僧大德他就是那么的这个毒的，有一个居士，他的这个长辈都是高僧大德这个弟子，但是他不喜欢这个修行，他只是想喜欢读书，去寺庙的时候都不怎么修行的，只是修行。在寺庙或寺庙的食物不用做什么，多多的休息。早上见到了长老，长老就问吃饭好吃吗，睡得舒服吗？对，以前的高僧大德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不继续说要做什么了，就类似于让自己去想，就问吃饭好吃吗，能睡得了吗，就只这么问，一辈子都这么问这些。因为以前高僧大德教就是教，必须要用心的去做的。龙婆 这个用心修行就跟他们学的稍微多一点，如果不说，接下来好的法就会消失。比如说在这之前，所谓的知者的心就消失了，有的只是宁静的心，只是说到哪个地方都是打坐了之后让心宁静，有时候宁静了之后知道这知道那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龙婆这个来说的都有的只是知者的心，因为龙婆跟高僧大德学的时候，他们都直接教导知者的心，一旦自己有知者的心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。如果没有知者的心，就无法开发智慧，知者的心就最后就消失了。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所说的一样，如果修行只到这个程度，他只教这个程度，然后更细腻的法就会这个就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消失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残留了。所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是为了某些人有福报然后去修行，有一天遇到这些事物就可以不再有疑问，就会知道说我们必须要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曾经有一次高僧大德教很远的一个目标，这个花了二十年，真的只有一次，也就是龙普顿长老。那时候他已经快圆寂了，龙婆最后一次去顶礼他，这个佛历的46年的这个七月，最后一次去顶礼他，然后就讲了很多。龙婆看到他累了，就说：“告诉长老，您太累了，我准备走了。”他还不能走，你必须要先记住，遇到智者消灭智者，遇到心要消灭心，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。明白吗？不明白的，但是我会记住。对，要记住，可以走了。这是最后一次见面，他这个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，要修很久，修了几十年才会明白他布置的家庭作业。平常的时候他只说一丁点，这个一步教下一步。这个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性格，如果一步学一步的话，不学的就会有很多的疑问，想很多，所以就会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貌，也就是接下来我们修行下去的时候，没有机会遇到高僧大德了，但是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法，这样就可以用得上。没有谁教我们，我们曾经听到过，我们去修拿去修，我们就可以修行下去。今天没有主做禅修报告，这个对于龙婆来讲是好事儿。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感觉到了吗？一旦龙婆停止讲，我们大家的心马上变了。大部分在做什么？龙婆停了，必须先要规矩一点，不然就会被批评。这样的心是不懂事的，这样如心本来没有去知道心，别去改造心。心苦也知道，心乐也知道，心是善的也知道，心是不善的也知道，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它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得更微细，心安住也知道，心去升起在眼根也知道，升起在眼灭去在耳根也知道，升起在耳根灭去在耳根，升起在鼻根灭去在鼻根，升起在身灭去在身，升起在意根灭去在意根，心在哪里，身就会在哪里灭，不停地训练下去，要忍耐，忍耐。有机会学了，要着急去修行。我们不确定了，说佛教能够维持多久？我们看现在的很多的新闻，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一团糟。世上好的出家人依然还有，但是没有新闻，都是静悄悄的。 没有那些新闻全都是不好的那些人，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们的心很沮丧、很气馁、灰心，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提醒我们的工具，佛教并不稳固，要着急去修行，要最后能靠得了自己，要想一直靠高僧大德是不行的，必须最后要能够靠自己。我们能靠得了自己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修行的原则，来亲近高僧大德，就是为了要了解修行的原则、修行的方法。一旦知道了，要去动手实修，多多的去实修，多多的去提升，直到疑怀疑彻底的止息，对宗教不再有任何的怀疑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请回家。谁想这个待到寻竹也可以待，没有意见。